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总统拜登的连任竞选团队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报告说，他们在今年第二季度筹集到2亿6400万美元的资金。拜登竞选团队宣布，在上个礼拜四辩论当日同之后，共筹集到3300几万美元。目前拜登手头有2亿4000万美元现金，超过了上个月报告的2亿1200万美元。拜登竞选团队罗德里格斯表示，这些数字证明了坚定支持总统的支持者队伍是不断壮大。拜登第二季度的筹款总额因6月份在洛杉矶与超级巨星乔治·克鲁尼·茱莉亚·罗伯茨和前总统奥巴马共同举办的一场筹款活动而增加。一次活动共筹集到3000多万美元，创下了民主党候选人筹款的最高纪录。拜登竞选团队表示，辩论结束后，近一半的捐款来自首次捐款者，第二季度 95% 的捐款都在200美金以下。目前他们拥有314000名捐赠者，比第一季度结束时增加了近10万人。今日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美国政府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使用一架大型包机将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人遣返回中国。这个是美国自2018年以来首次遣返中国非法移民。国土安全部发表声明说，美中两国正在就减少非法移民的打击人口走私进行合作。国土安全部部长迈若尔卡斯说，我们将继续执行我们的移民法律，将没有任何法律基础滞留美国的个人遣返。他还说，人们不应该听信蛇头的谣言。声明中表示，这一次包机遣返中国非法移民的行动与中共国家移民管理局进行了协调。美国国土安全部还将继续与中方合作，安排包机遣返中国非法移民。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一亦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通过美国国务院资助的一个新的计划，将为巴拿马提供飞行费用和其他资助，以驱逐当地的非法移民，从而减缓美墨边境非法移民对美国的压力。星期一，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致函哈佛大学校长，要求他尽快就四月该校学生因针对中共的抗议活动而受到骚扰被强行带走的事件作出解释，并提供相关报告。4月20号，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出席哈佛大学的一次公开活动时，遇到至少三名学生的现场举牌抗议，他们从观众席站起身，谴责中共对西藏和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剥夺香港自由并武力威胁台湾等。之后这些抗议学生被强制带离会场。据美国之音报道，在被带离会场后，有一名貌似活动组织者的中国学生追问抗议学生的姓名，并且一路尾随。穆勒纳尔在被校长的信中说，这种事件引发了关于中国政府可能进行跨国镇压以及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参与中国政府重用的对批评者的骚扰和恐吓行为的严重质疑。穆勒纳尔引用了该事件的报道，并指出自2009年以来，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激增，中共当局亦加大了监控、控制和操纵的力度。作为哈佛校友的穆勒纳尔就该事件向哈佛大学提出了多个问题，其中包括哈佛是否独自负责安保、是否与中共政府合作等等。星期二，菲律宾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菲律宾与中共当局就南海问题举行了会谈，双方同意缓解南海紧张局势，尽管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但在控制紧张局势方面取得了实质进展。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和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在马尼拉共同主持召开了中非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九次会议，双方都表示同意继续通过双边磋商等机制保持对话协商，管控矛盾分歧， 菲律宾外交部声明表示，双方在礼拜二进行了坦诚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一致认为有必要恢复信任和重建信心，更好地管控海洋争端。声明中说，双方讨论了各自对人外交的立场，并重申了在不损害各自立场的情况下缓和紧张局势的承诺。双方同意继续讨论，以找到彼此都能够接受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礼拜二，挪威安全机构表示，一名男子当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出庭，听取针对他提出的为中共充当间谍的指控。挪威安全机构的反间谍部门发言人布洛姆表示，由于调查仲处于初步阶段，因此不会披露本案的很多细节。这名男子只是被描述为一位众所周知的疑犯。据官员称，他礼拜一访问中国回来时，在奥斯陆加勒穆斯机场被捕。官员说，他至少被拘留四个星期。布洛姆还表示，这次闭门审讯是基于疑犯企图充当北京间谍的做法，而数据承载设备是本案中尤其相关的证据。如果被定有罪，疑犯可能面临最长十年的监禁。疑犯的律师说，疑犯将作出无罪抗辩。美国前总统川普封口费案的检察官说，他们不反对给川普一个机会来申辩自己本应该免于起诉，一个意味着原定在7月11号的宣判可能被推迟。任何推迟宣判的举动都将使川普在7月15号密尔沃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几日摆脱可能被监禁的阴影。今日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办公室称，他们愿意将原本定于11号的封口费案判决推迟最多两个礼拜。礼拜一，川普的律师要求法院允许他们进行申辩，鉴于美国最高法院当日裁定总统有权免于因公务行为而受到刑事起诉，因此纽约曼哈顿州法院对川普的定罪应被撤销。不过推翻定罪并不容易，因为案件中涉及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在川普任职之前发生的，但是检察官同意推迟宣判，使得梅尔昌法官更有可能推迟宣判日期，并考虑豁免权的论点。今日，美国拜登政府提出一项新规定，以解决工作场所过度高温的问题，因为美国有数千万人正因酷热天气而处于高温警告之下。据美联社报道，如果得到最终确定，该措施将保护约3600万美国工人免于因工作时暴露于高温之下而受到伤害，这个亦将成为美国制定的首个关于这类问题的主要联邦安全标准。受工作场所过热影响的包括农场工人、送货和建筑工人、园艺工人以及仓库、工厂和厨房的室内工人。白宫一位高级官员说，政府将大大增加对工作场所中与高温有关的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根据这项拟定的新规，雇主必须识别高温危害，制定与高温引发的疾病有关的应急计划，并针对这类疾病的迹象和症状向员工和主管提供培训。雇主还必须为新员工安排休息时间，提供遮挡阳光和水，以及培训对较高温度的耐受性。一份最新研究报告称，由太空拍摄的图像显示，中共设于古巴的电子监听站正在不断扩大。华尔街日报今日报道，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在分析了多年卫星图像后发现，古巴近年来对电子间谍设施进行了大幅升级和扩建。报告确定了四个地点，其中包括一个在距离关塔那摩湾美国海军基地约70英里处的新建监听站。虽然这些地点以前就曾经被认定为监听站，但最新卫星图像提供了这些监听站的能力、多年来的发展以及可能与中共联系的新细节。报告的主要作者称， 这些地点十分活跃，任务亦是不断变化。去年《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中共和古巴正在商谈建立更紧密的国防和情报联系。报道称，据美国官员说，古巴和中共已经在岛上联合经营窃听站，这些窃听站可能利用古巴靠近美国东南部的地理位置，摄取美国军事基地、航天发射设施、军事和商业航运的敏感电子通讯。礼拜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府智库布卢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必须与他们的盟友合作，共同遏止共产主义中国重塑国际秩序的企图。布林肯说，美国必须投资国内产业，并与盟友合作，以实力地位处理与中共的所有事务。他说，我们正处于后冷战时代结束之际，各方正在竞相塑造未来的世界格局，但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取代美国，在经济、外交和军事上确立他的国际体系主导国的地位。布林肯说，虽然代价高昂，但美国会在中共试图扩大他的势力的任何地方与之对抗，以防止一个政权在试图建立全球治理新威权模式的努力中获得势头。布林肯说，由于中共在俄乌战争中发挥的作用，美国是欧洲的盟友，现在将中共视为该地区80年来最大规模战争中的参与者，他们越来越愿意支持美国打击该政权的努力，这个标志着本届美国政府上任以来的一个变化。日前，欧洲各地的美国军事基地和人员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因为最新情报警告说，可能发生针对设施或人员的恐怖攻击。一名美国国防官员礼拜一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欧洲司令部各军事设施已升至查理级部队防护状态，这个意味着可能遭受某种攻击。多个国家的反恐官员亦已经警告说，威胁有所增加，包括涉及即将到来的巴黎夏季奥运会的一些威胁。美国欧洲司令部礼拜一发表声明说，我们提高警惕并不针对任何单一威胁，而是出于对综合因素的担忧，例如欧洲杯和奥运会等正在进行和即将举行的大型公共论坛，以及潜在不良行为者对欧洲不同的非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的威胁正在增加。美国欧洲司令部建议欧洲战区的人员时刻保持警觉，包括报告可疑活动、关注国务院的旅行警告，并采取审慎的个人风险缓解措施。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